慈爱的阿爸天父，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神，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恩待我们，能奉的名，我们不管在现场的或在线上的，不管现在是早晨、中午或晚上，我们都奉的名聚在一起，我们的心就有你的平安喜乐。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按照我们每个人名字呼召我们，你给我们预备了恩典的位置，让我们坐着，我们就有你的平安。谢谢你，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把一切交在你手中，你要亲自带领我们走进，可躺卧在青草地上，可以安歇在溪水边。我们是你的羊，你的羊听你的声音，你的羊不听陌生人的声音。主耶稣，我们需要你向我们说话，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我们有你的话，我们心里就得到了安慰，因为人活着不但是靠饼，也是靠你口中的一切的话，你一切医治的话，你爱的话语，你大能的话语，你光亮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生命在这时候跟我们结束的时候是迥然不同的，因为你的话进到我们心里，我们要把你的话深深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就成我们的亮光，成我们的智慧，成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一切。主耶稣，我们需要你，圣灵也求你在这里运行。你在的地方，就有一切的美好的事情发生。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让我们自由地敞开我们的心，来与你亲近，因为亲近你对我们生命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尝到那个多么何等的甘饴。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当我们一起感谢、赞美、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心就充满了喜乐，充满来自你的平安。主耶稣，谢谢你，愿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可是我们有了你，就有一切。阿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弟兄姐妹，大家好；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再一次的呼召我们，能够在这个美好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因为我们生命不单是靠饼，要靠他口中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就继续的，我们持续的，继续向前，因为我们每个这个时间就是要来读主的话。我们上次查经，我们读到的是以西结厄泽克16章的22节，那我们今天就继续的从下面开始，23节我们读到30节。我们三种版本，我们先请艾美来读 Amplified Bible。
And after all your wickedness, woe, woe to you, says the Lord God. You have built also for yourself a vaulted chamber, brothel, and have made a high place of idol worship in every street. At every crossway, you built your high place for idol worship and have made your beauty an abomination, abhorrent, loathsome, extremely disgusting, and detestable. And you have made your body available to every passerby and multiplied your idolatry and spiritual harlotry. You have also played the harlot with the Egyptians, your neighbors, by adopting their idolatries, whose worship is thoroughly sensuous, and you have multiplied your harlotry to provoke me to anger. Behold, therefore, I have stretched out my hand against you, diminished your ordinary allowance of food, and delivered you over to the will of those who hate and despise you, the daughters of the Philistines, who turned away in shame from your despicable policy and lewd behavior, for they are faithful to their gods. You played the harlot also with Assyrians because you were unsatiable. Yes, you played the harlot with them, and yet you were not satisfied. Moreover, you multiplied your harlotry with the land of Tre, with Chaldea, and yet even with this you were not satisfied. How weak and spent with longing and lust is your heart and mind, says the Lord God, seeing you do all these things, the work of a bold, domineering harlot.
谢谢艾美姐妹，我们再读下面读，和合本的圣经23节，我们一起读。
你行的
这一
切
切恶
事
事之
后，
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落，在各阶上做了高台。”
你在一切世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证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了你的淫乱，惹我发怒。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人不满意，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你仍不满意。主耶和华说，你行了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的懦弱。好，那我们现在读诗歌版的圣经，从23到30节。你除了行这一切邪恶之外，你有祸了，你有祸了，无主上主的断语。你还为自己建筑高台，在客街上建立丘坛，又在所有的街头设立丘坛，去损害你的美丽，把你的脚伸向所有过客，纵情淫乱，又与你那身体肥大的邻居埃及人行淫。你尽情淫荡，激起我的怒火，我曾伸手打击你，削减了你的供应品，把你交给那仇恨你的佩勒瑟特城邑，他们对你那淫荡的行为都感到羞耻，因你还不满足，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未获得满足，又与商业之国的加瑟丁人纵欲淫乱，你仍得不到满足。你的心是何等的浮华，无主上主的断语。你行的一切简直是无耻仓库之所为。好，感谢赞美主。那我用诗稿本，我们就开始今天查经，就是第16章的23节，厄则克这边讲到，你除了行这一切邪恶之外，你有祸了，你有祸了。那这一切邪恶，就是我们上次何冕带我们查经，我们读到的，就是从15节开始，他说，主给他的美好的名声，因为是主的恩典加在他身上，然后呢，他就仗势着自己，靠着主给的恩典的美貌、美丽、美貌和他的名声，就是要满足自己的肉欲。这又让我想到，在天上曾经有一位非常美丽的敬拜赞美的天使叫路西佛，可是他因为主给他的拣选，他在敬拜赞美，在圣洁的父面前这样的带敬拜赞美，可是他把这个荣耀后来据为自己，要高举自己，以至于他后来就堕落，成为不叫路西佛，叫做魔鬼撒旦。所以这边看到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那耶路撒冷本来是和平君王的居所，然而是主把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从血中，从在埃及做奴役的这个民族就把他出来，给他，我们先给他这边讲，就讲的就是给他衣服。也可是他做了，却把这一切邪恶，就是他把主给的衣服拿去高丘做点缀，然后呢，所谓在那里行淫，就是把偶像崇拜，在那里偶像崇拜，然后又把那个神给的金银饰物来制造像，人的像，男人的像，来跟他来有这个偶像崇拜，也就是在属灵里面，就是跟他行淫，跟他苟合，跟他连接在一起，那是主所憎恨的。然后呢，他又将主给的华丽的衣服、锦绣的衣服是给他穿的，他却拿来给那些偶像穿上。主给了他丰盛的食品供养他，
有细面、油跟蜂蜜都是上好的，就是他的话是一切的，就是医治他。我们获得医治治疾病，不是靠着这个药膏或者这个补品，乃是他口中一切医治的话，是他给了这些丰盛，让他渐渐的成长，成为美丽，甚至超像王后一样。我们读到王后一样的尊荣，可是他却把这些呢，去供奉他的偶像，满足他的私欲。更糟糕的，我们知道他还把他的孩子，就是主给他，他给献，就是为主生的孩子们，把他献给偶像祭杀，让这些神的儿女们，这个祭。那个叫做什么火，金火，然后把它烧死，归给这个偶像邪神。所以做了这些丑恶的事情，那你做了这些事情，当你离开神之后，其实神早就，我们的天主，我们的神早就讲过了，在我们等等会去查。所以你行了这一切事情，你跟邪神跟那些偶像有了关联，离开了神，就一切的丰盛都没有。因为一切的美好、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耶稣跟阿爸父里面从上面降下来了。你离开了他，就没有好事情了，就断绝了他的供应，他的生命就断绝了，一切的美善就跟我们没有缘。所以他行的这一切，就是他断掉了。那随之来的，你跟偶像，偶像就是欺骗。盗贼来，无非是杀害、毁灭、偷窃，所以就有祸了。在罗马书也特别讲到了，罗马书8章第6节里面讲到了，随从肉欲的导向死亡，随从圣神的导向平安跟生命。所以你若随从肉欲，他说为自己建筑了高台，一切是满足自己的肉欲，那你就导向死亡，就是有祸了。死就是祸。如果你体贴圣灵，那你就得到平安跟生命。如果你体贴肉欲，满足自己的肉欲，就是与神为敌，就是与天主为敌。当你与天主为敌的时候，你想你会好日子过吗？别傻了，你一定是在痛苦中，在这个恶者的这个压迫中，就像我们当初，还没有被神拯救，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在黑暗中，在恶者的压迫中，在死亡的胁迫中过日子，非常的可怜，没有出路，因为在黑暗中不知道往哪去，就像迷失的羊，是可怜的光景。我们回想我们当初的日子，真是可怕。感谢神，因着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把我们救赎出来，从黑暗的国度移植到光明的国度，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就不再一样了。可是这边讲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以色列，他们却把神的一切美好，我们最后读到上礼拜读，他没有去追念，没有回到那个起初的爱，追念当时他是怎样的一个光景，是赤身露体，是没有人要的弃婴，是在血中，在罪恶中滚滚中，在滚在罪恶中，在那里打滚，是没有盼望，就是等着死，没有怜悯，没有人安慰，没有人怜恤。可是因着主的怜悯，他看到了他，把他带回去，给他洗干净，把我们的罪洗得圣洁，没有瑕疵，像雪一样的洁白，像雪一样的白，像羊毛一样的皎洁。这是我们的主，所以他要我们追念。你没有追念，那时候他把一切的美好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回想，我们开始认识主，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盼望、喜乐、平安。圣灵的9个果实：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心、柔和、节制，就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生命不再一样，特别是一个感受最深的，不单是我相信每一个人一样。特别我记得季鹏海，他以前是很害怕的，从小就是在害怕中，因为他曾经被吓过， 所以他到了很大的时候，每当他太太带着孩子要回台湾，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晚上把全部灯打开，这是他做的见证，因为害怕。可是当领受了神了之后，诶，这个害怕就不知道到哪去了。我也是一样，同样的一个经历，曾经是如此的担心害怕，可是认识进到神的丰盛里面，那个害怕，因为在神里面有平安。害怕不属于神，他要把一切恐惧驱在爱中驱逐以外，在爱的里面没有恐惧，他圆满的爱就要把一切恐惧害怕驱逐以外。他的话是信实的，我们进到他的丰富，开始尝到主是何等安逸，他为我们预备了各式各样的美好，让我们惊艳。当我们愿意遵循他的话，愿意背起十字架紧紧跟随他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了，所以这边讲到要回到起初的爱，你没有这样的纪念追念，反而他做了更恶的事，弃绝了主，不把主的话放在心里，然后转念去满足他的私欲。第20节，为自己建筑高台，这边讲到自己，其实高台这些丘坛，这边讲的在课阶上建立丘坛。还有街，所有的街头上设立的丘坛，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初丘坛是为什么有这个丘坛。我们可以再回来看一看，在旧约，在出埃及记、出谷记34章14节，34章10节，不准你朝拜别的神，因为上主名是祭邪的，他是祭邪的天主。第15节说。不准你与当地的人民结盟，免得他们与自己的神行给自己的神祭献时，请你们去吃他的祭物，又免得你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当他们的女儿与自己的神行的时候，也使你的儿子与他们的神行。所以这边也讲了，不准你塑造神像。神讲得很清楚。我们再看一下。在申命记第7章那边讲到，第1节，当上主你的天主领你进入要去占领的地方，就是那流奶牛比克拉罕地、迦南美地，由你面前驱逐许多民族及赫特人、基尔加斯人、阿摩林人、克拉罕人、腓尼基人、希威人和耶布斯人，那7个比你又多又强的民族时。第2节，当上主你的天主将他们交给你打败他们时，你应完全消灭他们，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恩待他们，不可与他们通婚，不可将你的儿女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们必要使你的子女远离我，而去侍奉别的神，致使上主向你大发愤怒，将你迅速消灭。这是《申命记》提到上主曾经这样的警戒他们，可是我们看到了在《列王记》上第3章，我们刚刚想到讲到丘坛、高坛，第3章就是撒罗玛与外族结亲，主特别讲了不可与这些外族的结亲。他这边讲撒罗玛和埃及王法老的结亲，他为什么要跟法老王女儿？这个公主要结为亲，因为埃及那时候很强大，埃及很富裕，他就把他的心转向了，没有按把神的话，救他的神的话，领他出埃及的话的神当作话，反而去做了神不喜悦的，违反了神去娶。神说不可跟他们通婚，可是撒罗玛这边娶了他的公主，因为他是用属世的眼睛。看到世界的好，我们知道埃及就是世界，可是它是两种难关，就是两难，双重难关。你跟他一定是有困难，没有好处的。你觉得好像可以年轻，能够壮大你是，实际上是一点好处没有，因为你违背了神的话。神的话是这么说的。然后呢，他就接他住在大卫城，只等到他建完了自己的宫殿。上主的殿及耶路撒冷四周的城环，百姓仍在高丘上祭献。这边讲的还没有建造撒罗满殿，7年他完成的， 神的圣殿，可是还没有建造完成，他们在哪里祭献？在高丘上祭献，是祭献给谁？是给耶和华神，给天主上主，不是那个地方，就是所谓高丘，就是小山，就是 hill，就是山坡，不是很大的山。因为直到那时候还没有上主名建造殿宇，这边讲到，萨罗满爱慕上主，遵循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仍在高丘上祭献焚香。第四节，萨罗满去了基贝宏，基贝宏也就是后面讲的，它是一个最大的高丘，它就是一个高丘小山 hill，在那里为他在那里献祭，因为那是一个最广大的啊。高丘就是最大的，在基贝宏，也是萨罗门在那祭坛上奉献了1000全燔祭，也是在他那里奉献的时候，晚上他得到异象，神跟他讲话，给他一个很大的恩惠。然后我们再看，在列王记下记上的第11节，第一章，萨罗门除了法郎的公主外，他不但娶了一个法郎公主外，又爱上了许多这些外邦的女子，即摩阿布女子、阿蒙女子、厄东女子、七东女子、赫特女子，所有的外邦的神所禁绝的，他就去做了，跟这些女子都娶回来。关于这些民族，上主曾经吩咐以色列民说：“你们不可到他们中间去，他们也不可到你们中间来，否则他必会引诱你们的心。”倾向他的神，这边我们刚刚读到就实现了，你不可以到他们中间，你也不可以引他们到你中间，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的心，倾向他们的神。这边讲的，但是神这么说，但是萨罗满却恋爱这些女，就是他的要满足自己的私欲，他喜欢，他看到这些美女，他就心动，就忘了神，因为那个心是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箴言4:23，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他心被转向了那个世间的美好，埃及的一切的美好，忘记了那领他出埃及的，给他这个最有智慧的，人间最有富贵堂皇，都他的。他的寿命、他的富贵、财富都是神加给他的，特别他的智慧，因为他做了一件事，他是求了智慧，没有求要敌人的性命，没有求富贵，也没有求他的成。可是神不但给他智慧，还把一切都加给他。可是这边怎么讲呢？但是撒罗玛却爱慕这些，他心爱胜过爱这位神。他忘记没有追念他曾经是怎样的神给他这个样的一个智慧，给他这一个荣华，他就忘去了。他却看了这些被引诱过去有700个各地公主，哇，700个，还有呢，另外300个妃子，总共1000个。这些妻妾终于败坏他的心，怎么不败坏？一个就已经是神定规的。你1000个就败坏中的败坏，他更没办法回了。所以，当萨罗玛这边讲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要谨记，但我们很多人是在寿岁数上是比较，所以年老就年轻的时候，你受神的恩惠要持续的不断，千万要小心，特别在年老，就是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圣经上唯有那坚持到底的人才能得胜。你前面都上了满一切的丰盛都做好了，遵守神的，可是到他年老的时候，哇，这时候你没有坚持，这些妻妾就迷惑了他心，勾引他去崇拜那些个他们的那些偶像。第八节讲。他为所有的外国妻妾都修筑了丘坛，这边讲的丘坛，各给自己的神焚烧献祭。本来丘坛是要在没有圣殿之前要献祭给耶和华神的，可是如今他却把这个丘坛 建筑的丘坛这些给他的妻妾去敬拜他们的神，所以就一切的以至于以色列进入到了一切的败坏。我们再来读一下边缘记下历代志下第一章，那边有讲到的一些，我们可以读一下，我们可以更清楚一下。第一章第一节，达卫的儿子撒罗满渐渐巩固了自己的王位，上主他的天主常与他同在。这边那时候他刚开始了多么的这个为他父亲达卫的神去继续建造圣地，他爱慕他，所以天主也与他同在，使他有一切的丰盛，在世界上没有任何能够比过他的智慧，他让他非常的伟大。撒罗满命令全城以色列及千夫长、百夫长、探官以及全以色列的首领和族长集合，然后同全体会众往这边讲了基贝红高丘去，因为那里有上主仆人梅瑟在旷野里所做的天主的会幕。为什么到基贝红这个高丘去献祭？这边讲到今，因为梅瑟摩西在那里做了天主的会幕，所以他们去到那个地方，也是撒罗满被膏的时候，也是在基德红被膏的城王。第四节，但是天主的约柜达卫已由克里亚特耶阿林运到所预备的地方，因为他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搭了一个帐篷。那第五节，胡尔的孙子乌黎的儿子贝扎勒所制的铜坛也在那里，就是在耶路撒冷，即在上主的会幕前。撒罗满与会众便去求问上主。撒罗满上到会幕前的铜坛上，在上主面前献了1000牺牲作为全燔祭，也就是在基德红那个献了1000个。我们刚刚有读到，在列王记上。好，我们再回来今天的查经，我们就可以清楚那个高丘原来是为了在没有圣殿之前，因为摩西梅瑟在那里建造了上主的会幕，所以他们要到那个地方去祭献天主，祭献耶和华神。他说你还第十十六章二十节讲到，你还为自己建筑高台。他为自己建筑高在哪里呢？不是在高山上高丘上，是在各街上哇，建立出来，又在所有的街头上，就是路口，就是广场，就是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他就建造了丘坛。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们从小我们生长的地方，就是台湾。台湾我们可以知道到处的庙宇，就是在各个街该住宿。我们当我信以前不会觉得，当我信了主之后再回到台湾，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地方的偶像崇拜，到处的土地公庙，只要走几步路，你就看到，你可以闻到那个献给偶像的香味，到处都是庙宇，是真的是很伤神的心。所以我们想到最近也是有一些困难，有些预言说台湾有些问题，有些困难就是可能会发生战争，因为偶像崇拜太厉害，真的太厉害。我们继续为，也有人说为以色列、为台湾、为美国祈求，我们继续求神的怜悯。所以就看到了各街上，为什么在这些街头上人多的地方，因为方便，他不再在高山上，在街道上更胜一筹，把人引到去。在每一个街头上建造那个祭坛，来偶像崇拜，来祭那些邪神偶像。所以他这边讲的是所有过客纵情淫乱，因为他各地方在整个街上，以前在山丘上，在基顿会要走一段路到山，爬一段路要到那个地方，现在更近了。他为自己就整个就把它变成了普世化，非常容易的，以至于更多的人去敬拜偶像，以致使他的容貌因着他做这个丑恶的事，离开了神， 他的供应就断了，一切的美好、生命、喜乐、平安那些果实就断了，他自然美貌就变成正了，因为敬拜邪恶。你敬拜跟什么相通，你就会像他。他开始变成这样的美丽就没有了，就变成丑恶，因为与邪神做神不喜悦的，这是一定的。这个祸灾有祸了，也是包括在里面，所以。26节，你又与那身体肥大的邻居埃及人，我们刚刚讲到，他跟埃及公主结合在一起，他把埃及的那些敬拜偶像的神也接收过来了，来敬拜他们，来偶像崇拜。这边讲到了身体肥大，他是非常近埃及非常有权势的，而且他的邪神非常多，他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国家，在那时候也是非常强大富庶的国家。我们刚刚也读到了，因为他做激起了耶和华神的愤怒怒火。27节，我曾伸手打击你，消灭了你的供应品，就是主。伸出手来管教他，管教他，把他的供应减少，让他能够回心转念。因为我们的神在诗篇103篇第8节，耶和华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迟于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的心呐、啊，你要歌颂耶和华，赞美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是诗篇第103篇的第2节。不可忘记他，叫我们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可是这边我们看到的耶路撒冷女子以色列子民，他们就忘记了神的恩惠。所以不但跟这个这边讲到了这个肥大身体肥大的埃及人，而且神就把他，我们再看，就是第27节，我曾从打击你，消灭你的供品，把你交给那仇恨你的培勒瑟特城邑，他们对你的淫荡的行为都感到羞耻。神常常他会把你交给外邦，把以色列交给巴比伦去管辖他们，去教训他们。70年后，当他们领受教训时候，再回归。所以，神常常会用外邦人，用外邦人来教训以色列，让他们悔改。所以，他减少他的供应，也是神的爱，希望挽回这位他曾经从雪中把我们抱回来的，归于他名下的。所以，那。培勒瑟克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可以在山松四世纪，就是民长期里面，山松就他们常常培勒瑟克人就压迫以色列人、犹太人，所以他培勒瑟克人就是以色列，就是欺负以色列人、欺负犹太人，所以神就把他交在培勒瑟克人的他们手下，让他们去管教。可是你看他。当这个培勒瑟克人呢，他们对于以色列子民，他们知道听过这位曾领埃及、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这位神多么伟大，他行了10个奇迹，把红海打开，从天上降玛纳，使以色列民族不是一样，成为从一个家族变一个强大的民族，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神。可是呢？培勒瑟人看到他们竟然这些民族转向了偶像，为他们心都感到羞耻。因为培勒瑟克人他们自己觉得很高，他们偶像对他们的神是诚心的敬拜。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那些穆斯林，他们都对他们的神，我要讲就是他们对他们的神都是那样。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早上几点要拜叩拜跪拜，他们是非常的斋戒的时候，就是他们非常的遵守这些。也就是培勒瑟为什么看不起这个以色列，因为他们把他们这么伟大的神，把他丢弃去转向偶像，以至于连外邦人这个 陪的时候可能都觉得，哎呀，很羞耻，你们怎么会这样？我们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还比你们好，就是觉得很羞耻。对于以色列子民这样的做，28节，因为你还不满足，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还不满足，为什么不满足？因为你永远得不到满足，因为你的心若不是在耶和华身上，你的心永远不会得到满足。除非我们心里神在进到我们心里，我们才能够有平安、有满足，对不对？很多仆人都做歌，之中我有了足，生活有了满足。满足了，你认识主却有满足，那满足是从心里面出来，不是一个空洞，是一个实体的。可是你去拜偶像崇拜的，他只会掏空你。他不会像天主，他是供应者，他有无限量的恩典，他可以创造。可是这位假神他不能啊，他有口不能说，有手不能拿，有脚不能走，你去敬拜他。你怎么会满足呢？他不能给你什么，给你的只是灾祸，给你的只是假象，给你的是迷惑、偷窃、杀害、毁灭，一切不好的都会临到，因为它是黑暗的，在黑暗里你就见不到光，就走向了死亡，走向了地狱的路。所以，对，他29节，又与商业之国的加色丁人纵欲淫乱。你人得不到满足，当然得不到满足，因为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能。离开了神，我们就一无所有。可能有了主的爱，我们就有满足。所以当他们离开了，他们得不到满足，那是一定的。怎么会满足呢？偶像崇拜，偶像是一直往里一直填到无底洞，不会有，因为那是死的，是死海，没有生命的。你想要得到那边得到好处吗？那是不可能，所以你不会满足的，永远不会满足。所以我们看到，你人得不到满足，然后加色丁的，就巴比伦，就是我们前面第一章，就是看到厄泽克呀，他在那个第一章的讲到了见的异象时候，那时在加色丁地靠近格巴尔河上面，加色丁就是巴比伦的意思。这个商业国，它是一个大国，也是偶像崇拜。我们读过了但以理书，我们读过，知道那个地方就是巴比伦，也是外邦神用他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去教训，去伸手打击这个以色列子民，所以这个也是与他们巴比伦，就是他这些邻国，就是一下靠这边，一下靠的，他们忘记了去寻求那耶和华引他们出埃及的神，那有最伟大的一位神，他们忘记了，反而去寻人的作为，去寻这个埃及人、亚述人、加色丁人，求他们帮助，联合这个来去那个打的，用人的智慧、人的想法，那是行不通的，那是死路一条，离开了神就是死。离开了神就是黑暗，离开了神一无所有。第29节说：“你人得不到满足，不会满足了，永远不会满足。”30节，你的心是何等的腐化？这边看到你的心，因为心被敬拜邪神，就像当初的撒罗马王，他年老的时候被那些女子迷惑了，他根本记不起了，想不起曾经神怎样给他这样的荣耀丰盛。我记得。有一个仆人讲，看到萨罗曼，他在天上的地位是很惨。我忘了他跟那个人，那个萨罗曼是怎么讲。他说：“你不是在地上是最有智慧的人吗？”他摇头。我不太清楚了。反正总之，他在天上看到了萨罗曼，以为他是最有智慧，结果其实他真的是在那里懊悔。他年老时候，我们看到本来神给他这么多，应理当。把这个国家献给神来敬拜神，可是他却1000个在各丘坛上建造了多少的偶像崇拜，让以色列子民最后分裂成为南北国，最后以色列灭国，这都是下了他的因果。所以你行这一切，简直是无耻的娼妇之所为，就跟刚我们刚。开头查证专行了一切邪恶，我们结束也是你行了一切，就是无耻，比娼妇 我们下面会读比娼婆还不能，还不行，还可恶。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就是当我们违背了神，什么这么说的时候，那个后果是可怕的，是祸灾的。就像当初我们可以想到，那一步走错的时候就回不来了。虽然神你悔改了，可能是第二个 package。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他没有等待，就用肉欲生了以实玛尔，以致到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以色列跟阿拉伯家还在征战，种下的这个因果是可怕的。所以每走一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一旦走错一步，回头悔改，神是的有怜悯，可是不再一样。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选择的不一样的路，能够回头还是神的怜悯。但愿我们看到这边给我们很大的警醒，不要忘记，不可忘记耶和华的一切恩惠，是他赦免了我的一切罪孽，医治了我们一切疾病，是这位神。我们回想，我们细心的去想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是何等何等的高。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就先请苏老师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当我们会感谢主时，我们就是有福的。感谢主又把我们聚在一起来读他的话，来领受他的恩。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16章23到30节。以西结书16章23节，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这一切的恶事就是前面几节所描述他所行的败坏的事。上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说，人播种什么就会收获什么，那随从肉情播种的就会收获败坏，那在罪恶中播种的就会结出死亡的果子，随从圣灵播种的就会收获永生的果子。你为自己行了这一切的恶事，真的播种了很多邪恶的种子，一定会尝到这邪恶的种子所有的恶果，是有祸的。耶和华说了两次，就是这一个祸患祸害再引出了祸害。你行这一切的恶事，在前一节说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这恶事是可憎的，是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你没有追念，你没有纪念曾经的你是何等何等的无助可怜，那么如何变成这样蒙恩有福的生命生活呢？就是耶和华的慈爱，我们不可忘记他的恩典。当我们不忘记他的恩典，我们就会数说他的恩典，我们会记忆他的恩典，我们就会感谢他。当我们感谢他时，我们的生命就会跟耶和华越来越亲密。在诗篇100篇说，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我念的是诗高本的翻译，就是高声的唱着感恩的歌，我们就迈向他圣殿的大门。他的大门在哪里呢？当我们会高声的唱感恩歌时，我们就会走到那一个大门，圣灵会带我们去到那个地方。 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我们会感恩，我们会赞美，我们就去到他的大门，进入他的宫廷，就进到他的同在里。而在他的同在的美好中，那么这是恩上加恩，美上加美，好上加好。所以我们要追念，我们要纪念，我们要饮水思源。当我们会饮水思源，那么我们就跟源头更接近。使我想起有一次看一个卡通，那个卡通有一只像是非常有经验的老鸭，他带着几只小鸭，可能是他的鸭宝宝，他就跟其中的一只很聪明的鸭宝宝说，滴水之恩，涌泉以报，也就是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点点的水，我们却尽我们的力大大的回应回报。这个小鸭就做了一个解释的回答，他说 You di da di da me, I 哗啦哗啦 you。 这是一个他懂得这个意思。当我们会追念神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就会哗啦哗啦的圣灵活水充满。如果我们不追念神的恩典，我们远离了他。二十四节，又为自己建造了圆顶的花楼。这一个为自己，如果我们会感恩，就接通了主的恩典，我们会因他而活。主耶稣基督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正如父派遣了我，我因他而活。同样的，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得到主生命的供应，我们会感恩，我们也蒙主的派遣，我们就要因主而活。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主耶稣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不为自己做什么，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事都显示给子，只看到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如果我们跟主在一起，主会把他做的事显示给我们，他会启示我们，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那么我们看他怎样做，我们就会这样的做这些善功，在善功中度日。那么这一个为自己就不是为主，这为自己就会让自己的欲望更强烈，就没有满足的时候。这一个为自己为自己为自己是一个极其可怕的走向，也就是它会让我们膨胀自己，自我为中心，高举自己，骄傲自大，那么把神的恩典都是为自己来享用，也会像那一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从富乐里领受了很多的产业，就为自己去欢迎度日，怕自己的父亲看见过问，其实我愿意我的父管教我，可是这浪子就想要跑得非常非常的远。不会感恩的人就越行越远，越行越远，不会饮水思源的人就会远离了源头。那么这一个为自己就会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这一个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他就把从神给他的恩典建造圆顶的花楼。这是一个漂亮的楼，是圆顶的，是很特别的，是很特殊的，让人一看到就知道，哦，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而在 Amplified Bible， 我们看到它指的就是建造一个妓院。这一个妓院非常非常的漂亮，却吸引的是一些不好的人来到那里，又在各街上做了高台。街就是行动往来的地方，在行动往来的地方他做了高台，那么他真的还蛮有钱的，能够做圆顶的花楼， 又能够在各阶，就是阶有多少，他就做了多少的高台。这个高台就是崇拜偶像的祭坛，这是一个应该来祭拜神，但是他把他祭拜偶像。当我们敬拜神，我们就会跟神接通，我们的生命就会有神的性情，我们就会活出神的样式。当你拜偶像，你就会跟偶像相通。你在一切四口上建造高台，也就是四口是 cross road， 在这一些交错的街市四口，就做这些高台崇拜偶像的地方，也就是让崇拜偶像变得非常非常方便，从这里到那里，那里到这里，走到各个地方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拜偶像。这是一个极其堕落的生命跟的状况，使你的美貌变成可憎的。我们若拜偶像，就会跟偶像越来越像，而原来神给他的恩典，原来他是应当敬拜神的，那么会像神。这一个美貌是神给他的各式各样的恩惠装扮他，使得他的美丽为众人所知，有见证。然而他却把这一些神给的恩典用来放纵肉欲，他就败坏，也活一个非常丑陋的样子。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画家，他要画一幅画，天使与魔鬼。那么他就到处寻觅，到底谁的脸是像天使的面孔，好使他可以把这一个神情捕捉下来。他经过了很多的努力，到处打探，别人也告诉他，后来他找到了一个孩童，他非常天真，就像是天使的脸，很纯真，他就画了这一个天使的像。那么这一个主题是天使与魔鬼，他就要找另外一个模特，他就找了很多很多年，就是找不到一个魔鬼的样子，可以把那一个败坏画下来。那经过了很多年，别人就告诉他有作奸犯科杀人的重刑犯，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他整个的样子就像个魔鬼。他说，终于有一点线索。当他找到了这一个在罪恶中败坏的人，他才发觉他确实是像一个魔鬼的样子。可他说，我好像认识你。那个对方说，这是你第二次要画我的肖像。他就是第一个那一个像天使一样的美丽纯真的孩童，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恶可憎的。路西佛原来是天使长，天使都是非常美丽的、漂亮的，在神的宝座前奉旨。然而，悖逆让他远离了神的荣耀，整个的生命就扭曲，就变成了可憎的。这一个这么可爱、美貌的姐妹，就变成了可憎恶的，又以一切过路的人多行淫乱，以一切过路的人，一切过路的人，也就是他的邪恶的心、淫乱的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刻。多行淫乱，不论是谁，一切过路的。不但如此，这一个邪淫败坏，第十六节，你也和你的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 从一切的路人，不管你是谁，他都跟你有一个淫乱的关系，而不但跟个人，而且跟一国的人、一群的人，埃及人，埃及这个字的意思是两难，指的就是世界的味道，在这世界里做也难，不做也难。这世界好像是世界的水，这一个欲望很强烈，想要喝水得到满足，但是世界的水像海水，越喝就越渴，越渴就越喝，没有满足的时候，而且最后死的时候都不知道是渴死的还是胀死的，或者是又胀又渴的死了。这就是世界的味道，这世界使得人在那里像茫茫的大海，人就在里面迷失了。而至于我们，约翰一书第二章经上的话说，你们不要爱世界，你们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你们里面。我们若爱天上的父，就不会爱世界。我们喝了父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我们就不太喜欢喝世界的海水，又臭又不好喝。而神给我们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使我们永远得到满足。而这一个跟埃及人的行淫，就加增你的淫乱，这一个淫乱更多的、更大的，就充满了他，而大大的得罪主。我们的主极其慈悲，缓于发怒，给我们各种各种的机会，但是你不悔改，继续的是会上亡的。这世界和世界里的贪欲、眼目的骄奢、肉欲的贪婪，都要过去，都要完完全全过去，只有出于神的活到永远。而神不愿意这一个他爱的姐妹、他爱的孩子走在败坏、堕落、上亡的道路上，就动义怒管教他，要挽回他的心。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就是父的管教。凡是爱自己子女的父，都会管教自己的子女。在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人不善都会管教自己的儿子女儿，那么何况我们的天父，他为了我们的好处，他会管教我们，好使我们不会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能够行走在正义的坦途上，不偏颇。那么这一个管教，他有很多管教的方式。我伸手攻击你，会被神的手所击打管教，减少你应用的粮食，会让你经验到饥荒，那是神让我们悔改的一种方式。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也就是非利士的众臣役。这一个民族非常憎恨以色列，迫害以色列。在整本圣经旧约，我们看到他们有好多次在奴役打击以色列，就是他们挖去了桑孙的眼睛，让他去推磨的非利士人，就是他们中间有巨人要来攻打以色列，大卫击杀了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以及击退了非利士人。当人堕落的时候，就会被这一些周遭的民族所压迫、所伤害。所以这个管教是饥荒，那么也会加上刀剑，还会加上瘟疫跟疾病。 使得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言行为你羞耻，连他们都会为你的言行而大大的羞耻厌恶。第28节，你因贪色无厌，这一个贪色无厌就是这一种罪，邪淫的罪是不会满足的，永远不会满足的，越来越多的邪淫，越来越多的败坏，越来越多的堕落，越来越多不择对象的去行淫。这一个贪得无厌真的是世界的水的味道，海水喝了更渴，更渴更喝，喝更多就更渴，有这么多的败坏，有这么多的管教，他仍然在败坏中又以亚述人行淫，又跟另外一个民族种族行淫，以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还是不满意，而这一个完完全全不满意的罪恶是越陷越深，非常非常的可怕。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的第六章，格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是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也就是神把我们从这一个世界的污秽中、各式各样的罪恶里跟世界连接在一起、败坏中、丧亡中拯救我们，用宝血洗净我们。我们要追念他的爱，让我们能够保守他给我们的生命。在13节最后的一句话，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我们的身体是要献给神，成为正义的器皿，是要被他圣化、宝血洗净，成为正义的武器。正义为他所用的器皿，在上宫中度日，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身体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让我们在他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成为耶稣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的身体身子是基督的肢体，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结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两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与主成为一体。那与娼妓结合的，就是与娼妓成为一体。18节，你们勿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这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这是一个罪恶中极邪恶、极蒙神厌恶憎恨极大的罪。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已经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当我们会纪念神的恩典，纪念主耶稣基督付的代价，是用宝血用生命把我们赎回去的，是用血来洗净的，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他的圣殿，而不是为了行淫。让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第十六章，以西结书的第十六章，他就跟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败坏的一帮一民行淫，人不满意，29节，并且多行淫妄，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人不满意。加勒底就是巴比伦那一个国家，他所在的地方，巴比伦国里面的人就是加勒底人。加勒底的意思就是占星者，那一个民族是偶像崇拜的民族，他们都是占星术的。这里提到了这一些外邦败坏，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十章，这一些败坏从哪里来的呢？在创世纪的第十章就提到了这一些败坏的民族的来源。我们可以从第九章，就是当挪亚经过了洪水的审判，出了方舟，神与他们立约，神就跟挪亚以及他家中的他的儿子们跟后裔以及一切从方舟出来的生灵立了永远的约。第十八节，出方舟的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他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醉了酒，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含看见父亲的赤身，就跑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让他们都来看父亲的羞耻。而这两个兄弟，他们是背对着进到了里面，拿着衣服搭在肩上，倒退进去给他的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不愿意看见父亲的赤身。就是权柄纵使有不恰当的地方，但是这一个权柄以下的三个儿子中间的一个含，就是要张扬，要大家都来看，这一个心态是极背逆的，极不顺服的。挪亚醒了以后，知道小儿子向他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诅咒，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他祝福了闪以及另外一个儿子亚佛，而诅咒了迦南，就是含的儿子。那之后他们闪、含、亚佛遍布全地。这一个含是背逆的，是寒的意思，是黑，是热，它的一个热力是一个不好的动力，是一个黑暗的力量，它的背力让诅咒临于他，临于他的后裔。我们再翻过来，在创世纪的第十章第六节，寒的儿子他有几个儿子，古时麦西佛迦南，他有四个儿子。这麦西就是埃及，埃及的祖宗就是埃及，所以这一个埃及就是出于含的系列，迦南的兄弟麦西。而这一个麦西他又出来的就是非利士，在第十四节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十三节、十四节，麦西生路低亚人、亚拉米人等等一些人，最后就生出了非利士人。所以非利士人 是从寒的系列是不好的这一个系列出来的。这埃及跟腓力斯我们刚才读到了，那么韩的大儿子是古时，古时的意思叫做黑，又叫做恐怖，是黑色的恐怖的意思。古时的儿子，第八节，他生了林禄，林禄就是一个世上有能力的人。林禄的意思叫做有胆量的、背力的，他有胆量背力，他又是有能力的，是世上的英雄之首，是做头的一个背力的、有能力的一个人。尼禄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连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也是一个英勇的。所以说俗话说，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他的国起头是巴别，就是巴别塔的那个地方，是在示拿地。他从那里，就是在那里，他建立了巴比伦国。巴比伦国就是林禄建的。他从那个地方出来往亚述，又建造了尼尼微。亚述跟巴比伦都是这一个有能力的林禄所建造的。而另外一个迦南，也就是赫人、亚摩尼人、耶布斯人的那一个系列蒙诅咒的，就是这一切的这一些败坏。而神在又从这里恢复，他就召叫了亚伯兰。亚伯兰是在加勒底的乌尔，是在巴比伦的地方。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定你的地方去，去到流奶流蜜的神赐给他的地方，是要他离开本乡本族这一些做迷信的地方。然而他的后裔以色列子民，他们堕落了，又要回到这一个败坏的地方。让我们翻回以西结书的第十六章的二十九节，最后他又要回到了加勒底的地方，在那里行营，回到了一个偶像崇拜、邪恶偶像之地巴比伦国的那一个地方。第三十节，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的懦弱，你是多么多么的腐败，多么多么的败坏。人心诡诈，谁能识透他呢？唯有耶和华洞察人心，让洞察人心的耶和华检验我们的心。我们愿意在他的光中，明认他在光中显明我们的罪，认罪悔改，让我们不在这一个败坏的淫行中继续堕落，终至丧亡，而能够跟他建立起新的关系。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的慈爱直到永恒。当我们明认我们的罪时，忠信正义的神必要用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把我们洗净。他要用他的言语，就是他生命的话，要用圣灵的水，用水洗净他的心腹。这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跟他结为一体的关系。我们不是娼妇，我们是跟主耶稣两个成为一体，合为一灵。我们要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荣耀他的名。感谢赞美主，求主帮助我们做对的选择，走对的道路，行主为我们准备的善功，用生命光荣他，也要用我们的身子来荣耀他。一切荣耀归给神。我就把时间再交给秦中弟兄。
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大哥的分享。然后我们现在徐莹他有事先录的音，我们现在来播放他的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
谢谢主给我这个恩宠的机会，能够来参加今天的查经。今天我们查经继续是查以西结书16章23到30节。那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看到最开始主就说，这一个女子在行这一切恶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我去查了一下，在圣经中说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有总共有很多处。其中在耶利米亚先知书23章第1节，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在以西结先知书13章第3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在马太福音的11章21节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在马太福音23章13节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在马太福音26章24节说，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在路加福音的6章24节中也讲了很多的有祸了。哥林多前书9章16节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在启示录12章12节说，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怀着大愤怒降下来。所以在这里主说，这个女子她做了这一切恶事，就前面所讲的，主把她从被弃的状态中把她捡起来，给她洗干净，又把她装扮得很漂亮啊，在田野中又养活她，直到她长大成人。那主也跟她起了誓，结了盟，她就归了主，装扮得非常的美丽，像皇后一样啊。可是她却去行邪淫，仗着自己的美貌，印着她的名声就邪淫。那主在这里就讲说，你有祸了，你有祸了。那同时呢，我看到后边在这一段中提到了几个地方或者是国家，一个呢就是埃及，第26节说，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那这个埃及呢，他这里讲到行淫，我去查了一下，他在原文中其中有一个寓意，就是与其他的神明来往。他与其他的神明来往，那我看了一下哈，这一个提到的这几个地方，一个是埃及，还有一个亚述，还有一个是加勒底。那埃及我们都在出谷记中就知道了，主派遣梅瑟去带他的子民从那里出来的时候，就行了奇迹，就是在埃及降了十灾。主说是按照他们所信靠的神来责罚他们。埃及它是一个拜很多的神的地方。在以赛亚先知书30章第7节，那主就通过先知的口告诉他们，就是当时以色列子民要寻求埃及的帮助，主说他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益的。那这一个拜众神的地方，这一个女子就跟他行邪淫，就其实就是去也去拜了他的那些神。那另一个呢，讲到的是亚述，亚述呢是在以赛亚先知书37章38节也提到了，当时有个亚述王，说他进到了他自己的神叫尼斯洛神的庙里，他儿子进到庙里就把他杀死了。那他所拜的神呢，就是这一个尼斯洛神。可能还有其他的。另外一个呢，加勒底它往往都是跟巴比伦好像描述的时候都是在一起的，是巴比伦加勒底人。那它是一个术士行邪术用法术的一个国。在但以理书的2章第2节第10节还有其他的地方都提及到了这一个巴比伦和加勒底。另外在以赛亚先知书47章12节，我们可以翻一下看那里哈，以赛亚先知书的47章12节，那里就提到了说，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就是说他也是行许多的邪术和什么符咒啊这一些拜偶像的一些
事情的一个果。那这一个女子，她本来是主已经把她带回来，跟她有了盟约，起了誓啊，她要归在这一位救恩施救恩给她的主的名下，她却去与埃及，去与亚述，去与加勒底，去行邪淫。从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哈，他经常在有灾难发生的时候呢，他好像就开始去埃及去寻求救助，那又想与亚述联合，那最后却是被抛弃。所以在这一讲中，主就提到了这三个国，就特别讲到了说，这个女子你跟埃及行淫，惹我发怒，然后你又还不满足，你又有亚述人又行淫。还不满意，然后并且又去加勒底，就是那贸易之地。那贸易之地它是迦南，就是好像它那个原文是迦南的意思，说还不满意，就是他去做了这些事情，那他都有一个不满意，就是不满足。在二十八节说，你因贪色无厌，那个厌呢就是满足，就是他没有满足，他就去找这些。但是反过来呢，就是他背弃了这一位爱他的神，爱他的主，照顾他的主。那主在最后，主就在第27节就说，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也立成诚意的意思。这又提到了另一个，就是非利士。那非利士啊，在斯高本是培勒舍特啊，培勒舍特人，在士师记的16章23节提到了，他也是一个拜偶像的，是他有他们自己的神，说要给他们的神叫大衮献祭，并且欢乐。那这四个那提到的，其实都是一个多行淫乱的一个国度或者是邦国，那他就去跟他们行邪淫。而且是这个那个另一个啊，总是不满足。主最后就说一句话，在30节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的懦弱。好像前边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事情，主就讲他做了这些事情，但最后主却提到了他的心，他的心是何等的懦弱。那从这一句话看到，好像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里边有一个根，就是他的心的软弱，他害怕啊，他恐惧，所以他去求这个求那个，我去拜你的神，我去拜另一个神，甚至去拜很多的神，那这是何等的懦弱。所以看到了这个，就想到了经上另一句话说，人看外貌，上主看人心。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看外面发生的事情，可是主所看到的却是里面的。在德训篇的第2章的第14节，那里也提出了几个祸灾，祸灾，祸灾。14节就说，祸灾，怯懦的心，邪恶的口，虚弱的手，及徘徊于两条路的罪人。15节是祸灾，心无志气的人，他既对天主没有信赖，觉得不到他的保护。16节，祸灾，你们失去坚忍，离弃正道，喜欢走邪路的人。因为当上主视察你们时，你们将做什么？凡敬畏上主的，绝不背弃他的言语，爱慕他的必遵循他的道路。凡敬畏上主的，必寻求他的欢心，爱慕他的必保藏他法律的奥义。凡敬畏上主的，必常预备自己的心，在他面前谦卑自下。凡敬畏上主的，必遵守他的诫命，直到他来看顾，常怀着忍耐。那这一段呢，有一个标题，就是依靠天主与不依靠天主的结局。是的，当我们依靠主的时候，那主他愿意向我们施恩，就像他白白的帮助了这一个被弃的无人喜欢的一无所有的女子一样。感谢主。那在这一个旧的生命里，就是我也在想，其实当我不认识主的时候，里面的心可能也是怯懦的，也是邪恶的。但是主来了， 他说我要赐给你一颗新心。他不但赐给我一颗新心，他给我一个新的生命。那他也赐下他的圣神，赐下圣灵。因为经上也记载说，他赐给我们的神不是怯懦的神，而是大能、爱德和慎重的神。那这一个他赐下的圣神就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的周遭，他能够帮助我们。就像保罗所经验的说，很多的过去的、老的、没有在基督里的生命，就是我想行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想作恶，我偏去作恶。可是后来有一个救恩临到了，他说：“那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凡事都能了。”感谢主，赞美主，也谢谢主通过查经，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他对我们的心意。愿主也赐给我们的心是一个坚强的，是一个刚强的。所以主也说，不要害怕，要刚强壮胆，让我们依靠他。好，想到箴言的第四章23节，在一切之上，你要谨守你的心，因为生命是由此而生的。就是这一颗心，那主告诉我们要谨守，因为生命是由此而生。那这一个女子，她做了这些事情，主说她里边有一个懦弱的心。在启示录的第21章第8节也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这一个怯懦的、胆怯的心，那在这里主提出来说，就是因为他里面他的害怕恐惧，所以他外边就做了这些事情。在以西结先知书16章27节说，因此我伸手攻击你。那前面说这是主耶和华告诉以西结先知，让他把这话传给以色列子民，说我伸手攻击你。我查了一下，在圣经中主讲他伸手，那无外乎就是或者是审判，或者是施恩。在以赛亚先知书65章第2节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个悖逆的百姓。在出谷记3章20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当主召叫摩西带领他的子民出离埃及的时候，在第20节说19节，我知道谁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20节，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那在这里主伸手向埃及是为了攻击他，也是为了惩治他。那同样还有在第7章第4节，出谷记第7章第4节，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第5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还有一个在以西结先知书的第14章13节，在这里主也讲到了从12节开始好了哈。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当主耶和华向这些悖逆的子民，向敌对他的国伸手的时候，那其实就是有灾祸要降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他是耶和华。另外一方面呢，那当他伸手的时候，也有他施恩的地方，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22章17节，这里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18节，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那在第7节中讲到了他的子民说，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主就是这样，当他的子民在极难中呼求他、求告他、转向他、回转归向他、悔改来寻求他的时候，他就从高天伸手把他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同样在圣咏也提到了这一句， 就是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出来。那继续想，我就在想伸手，伸手，想到了在新约中，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大声的宣告，他说我来不是为审判这个世界，而是叫这个世界借着我而得救。所以主耶稣在圣经中记载他伸手全是施恩的时候，全是拯救的时候。我们来看几处经文，第一处在马窦福音的第八章第三节。马太福音第八章，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那主耶稣在这里向这一个可怜的人，被抛弃的，不能够跟众人接触的，长大麻风的，向他来伸手，那他就得洁净了。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中讲到了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那一段，其中也有一句话，就是讲主伸手，在彼得他听信了主说你来，他就从船上，第二十九节，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三十节，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三十一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三十二节，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这里主耶稣向这个跟随他的人，就是彼得伯多禄，伸手就是把他从大水中，风大风中，他害怕要沉下去的时候，主赶紧伸手就把他拉了上来，也是向他施予救恩。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今天的主持人。
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许英的这个分享。所以我们今天的查经，主的话是信实的，我们离开了主，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我们可以从苏大哥的生命中能够看到，他也曾多次的见证他是多么需要主的救恩。虽然我们认为他哇，真的是就像一本圣经一样，可以随时都可以这样的去分享神的话，去让神的话从他口中说出来是不一样的。可是他每次要上台前，他得到一个秘诀，主啊，救我。所以这是一个秘诀，要靠主的恩典。感谢主，赞美主。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有个秘诀，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可是当我们有了主，我们依靠主，因为他是生命的泉源，他有一切的丰盛，而且最重要是什么？他爱我们，我们是他重价买赎回来，是归于他名下的。他把一切的，所谓一切，就是他把他独生子都赐给了我们，耶稣赐给了我们一切的保障，一切知识，一切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阿爸父把他赐给了我们，那还有什么不给我们的？当我们愿意遵循他的话，顺服他的旨意，行他眼中视为好的，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他必定要蒙恩的，因为他是信实的主，他不能说谎，他是真理的话，一定要成就的。所以我们只管放心大胆，当有事情的时候，不管发生了大事小事，我们应当来到他面前，或关到门上跪下来，来向寻求他的旨意，寻求他的恩典，寻求他的怜悯。因为诗篇103篇第八节特别讲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为什么会发怒？是我们做了极丑恶的事，已经回不头，就像路西佛一样，他已经高举是已经没有办法过了红线，回不来了。所以我们真的是他的不轻易发怒，而且呢，经上讲且有丰盛的慈爱，就是因他的慈爱，我们可以站在这里，可以如今还可以 坐在这里分享他的话，他给我们恩典，我们要把握住。而且今天我们学到，就是要坚持到底。起初，萨罗曼是这样的丰盛，神他这样的爱主，也圣经讲，天主耶和华神天常常与他在一起，那是何等的好，给他一切的丰盛，在里面智慧也好，他的富贵也好，寿命也好，都是没有人可以及的。可是他到年老的时候，却做了不讨神的喜悦，甚至几乎要断送他的王国。可是因着耶和华神的怜悯，给他保留了一个支派。我们又看到神的信实，他的慈爱就在这里。他说了，他答应了大卫王，他为他还是保留了一个支派，没有因此让他整个的这个王位就到此为止。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我们要抓住他的话，感谢赞美主，他做的样样都好，一切荣耀都归给他。那我们现在就没有人举手，我们就进入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圣神，谢谢你常常与我们在一起。当我们聚在一起奉你的名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你在的地方，我们相信就一切的美好。我们眼所未见，耳所未闻，我们心里没想到的，就要在我们身边，甚至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今天经过这样的查经，我们生命不再一样。我们因为听到那生命的话，那生命的话、医治的话、爱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不一样。我们跟刚才不一样，因为他的话经过解释，发亮光照，我们就借着他的光，可以把光明看见。我们就要下定心志，坚忍到底，继续的不离弃我们的聚会，紧紧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舍弃自己。今天讲到自己，都是为了自己。我们要舍弃自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这爱我们的主，因为他是配得的，他是值得的。今天第一首歌也听到永生，如果没有永生的话，那就吃喝玩乐。可是确实是真正的有永生的，那是真实的。我们要真的刻在我们心板上，审判是会来的，主会的脚步近了，会来的。我们要知道要警醒，他要我们警醒，我们就警醒我们自己，准备好我们自己。现在是一个好时机，准备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当我们有困难，你就跪下来跟神祈求，那施恩的主，那此且有丰盛慈爱的主，他有怜悯，他有恩典，这是他的话。我们仰望他，他要把一切的美好要赐给我们，要恢复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阿
门。
门，
我们可以有一位愿意祈祷的，就可以举手，打开音频视频来线上感恩祈祷。好，丽蓉姐妹，请祈祷。
感谢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仆人今天的分享，让我们懂一点点，再懂一点点，懂更多的你的心意，亲爱的主耶稣。是的，随从肉性的切望就是死亡，就是死亡。撒罗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亲爱的主耶稣，随从了肉性的切望，很多很多，我自己也是，亲爱的主耶稣，随从肉性的切望，就是导致死亡。只有随从你的带领，随从你的神的带领，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生命才有平安，才有喜乐，亲爱的主耶稣。从这周的福音，主日天的福音，到这几天的主的话，一直在对我们说，亲爱的主耶稣，你一直在对我们说。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觉得你的话僵生硬，觉得你的话跟他们听不进去？就是因为他们是随从本性的私欲，随从自己的欲望。 亲爱的主耶稣，是的，你在若望福音6章63节，你告诉我们是生活的是神，是生活的是神，肉一无所用。你对我们说，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亲爱的主耶稣，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亲爱的主，是的。连你的仆人都呼喊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拯救，我们需要你拯救，因为我们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清晨需要你，我们白日需要你。”我们睡眠还需要你，亲爱的主耶稣，因为我们不能离开你，而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你的话就是神，我们不能离开你，我们只有在你的话语中，我们才能生活，我们才能生活，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你仆人带领今天的分享中。今天的查经中，我也在反省我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真真实实是你从那个血污中把我救出来，把我带出来，亲爱的主耶稣，是因着你的爱，是因着你的怜悯，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把我们每一个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还能投奔谁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以上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最后就用1分钟时间，用无可以说不出的叹息，无可言喻的叹息，向我们主献上感恩。感谢赞美主，我就把时间交给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谢谢秦中带领我们美好的读经，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谢谢主把我们聚在一起来领受他的恩惠，他做的样样都美好。